我们感谢我们的敬拜团，还有诗琴，还有后面的音响投影同工，还有特别是我们的提摩太团契献诗，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来给他们感谢。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就感谢一下我们在座的父亲们，好不好？我们对身边已经是做爸爸的说，父亲节快乐，神祝福你，有没有 ？Mark， 父亲节快乐，神祝福你。我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呢，也就是讲父亲。标题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父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建英他的和妹妹们在这里见证他们的父亲，就是于伯伯。他们说于伯伯，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他就说我不喜欢吃。其实他是想把东西留给孩子们吃。所以他们见证了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一个父亲他的爱，他的无私的奉献。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一生的。我也有个好父亲，印象里我的父亲啊很少发火，只有几次，估计我和我哥哥闯了祸挨揍的时候。但是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吵架，我记得清清楚楚，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干净，我们姐弟仨说她假干净，然后我们的脏衣服必须要放在一个地方，不能乱放。我爸爸呢喜欢出汗，爱出汗，他在厂里边干了一天的活以后，回家他就要换一身衣服，有一天可能放错了地方，我妈就说他，把他说急了，所以我就听到他在卧室里就爆发了，然后就你说我脏，我就脏给你看。我就看他，我在走道里就看他在卧室里就把柜子打开，拿起那个洗干净的衣服就擦他的汗，然后扔在地上。然后我妈也不敢说什么，所以这个事情我居然现在还记得。所以年轻的夫妻们，你们夫妻吵架小心，你们的孩子们可能会记得一辈子。所以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而且这是影响是一生的。因为我们在肉身的父母是不完全的，你我也是不完美的。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好父亲，我们真是要感谢主。有些人可能是在一个不是很好的或者不是很负责任的父亲身边长大的，都非常渴望能有一个很良善的父亲。然后我们这些在座的男士们也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那我们从哪里能够学到，能够看到一个好父亲的榜样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圣经里来看，我们从这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主耶稣的主导文里来看。我们有一位天父，他是完美的，他是能带领我们，能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要学习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很多人很熟悉这段经文，很多人都可以背的。这在马太福音的6章9到13节，也同样的经文，类似的经文也在路加福音的11章里边有记载。这是当门徒在问 主耶稣我们如何祷告的时候，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所以更确切的说，其实应该叫做门徒的祷告，或者耶稣教我们的祷告。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一位天父，他是一个至高无上荣耀的神。天父是至高无上荣耀的神。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十还有十三节后面一部分。在旧约里啊，上帝被称为父亲的次数也只有十多次，在旧约里。在新约里呢，耶稣用父这个来描写我们的上帝有超过160多次，再加上保罗、使徒保罗还有其他圣经作者用父来描写我们的神，加起来有200多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何等奇妙的事情。你如果看犹太的文献，犹太作者很多是拉比，他们很少用父来描写神，因为他们认为神是非常威严伟大，而且神跟人之间是有很大的距离，甚至他们认为人不能见到神的面，你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必死。所以这是旧约的那时候对神的概念。但到了新约以后，我们知道神成为人的模样来到了世上，耶稣和人面对面，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突破。你可以想象吗？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不仅如此呢，耶稣还用了一个非常亲昵的一个称呼，叫阿爸天父，阿爸父。所以耶稣就要我们知道，神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当耶稣在说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就是指你我其实是一家人，我们共同有一位父，共同有一位父。而且他是至高无上的神，他在天上，他是神。至高无上就意味着在一切之上，在超越一切。而且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他又是荣耀的神，我们当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讲到荣耀，把荣耀归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在跟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在谈信仰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谈到做好事、做善事。一般来说，你帮助了别人，别人肯定会来感谢你，会来甚至表扬你。那我就跟慕道朋友说，我说你如果不信神，别人表扬的时候就有一个尴尬的一个情况，就说你只能接受别人的表扬，是不是？别人就把你作为一个焦点啊，这个表扬可能会使你产生一些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或者呢可能会产生一些骄傲，或者一些有一点优越感。但是我说基督徒就不一样，很简单，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理当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当别人跑来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哦，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神，这是他让神来让我来帮你的。所以我们就非常自然，我们把焦点就转到了神那里，把荣耀给他，因为神是荣耀、至高无上荣耀的神。那问题来了，既然是至高的，你我该怎么办？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了，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就是尊荣他。所以一个好父亲要把自己的家庭，要引导自己的家庭来尊主的名为圣。换句话说，你我的家庭有没有把我们的神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知道神是我们最重要的、至高无上的？所以为了准备这个讲章啊，我还在家里边做了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你们也可以学我，也去问问你们的孩子们。所以我问了我的儿女，哎，我说，你从跟你爸的交往当中，你能看出你老爸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过了几天，他们认认真真给我回答了。先说了一些，估计孩子们都会说父母的啊，你供养我们，是不是给我们关爱、帮助什么等等？我说还有呢。他说开始说实话了，说你喜欢踢球，这是很重要。你喜欢钓鱼，喜欢吃海鲜，还有呢，你喜欢工作，喜欢成功。所以我期望的答案没有出现，我期望的答案说，你看神最重要，你把神摆在第一位，这个答案没有出现。我想，我虽然每个主日都来教堂敬拜，也侍奉，是不是也？但是呢，我并没有在家里活出来，把神放在第一的位置，我们的孩子都没看到，没有看出来。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问问孩子们，他们可能最清楚。所以我觉得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这个道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我觉得我就要从现在起要调整生命的方向，能把神能够摆在很多事情的第一位。好，一个好父亲会在生命中活出神是第一位。那具体如何行呢？耶稣又接着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国就有国王，所以我们就承认神是主，是我们的王，那我们就要遵守他的旨意嘛，以他的计划为优先。愿你的旨意成就，就不仅是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还要去做，还要去行他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认识他，相信他，跟随他。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爱他，遵守他的诫命。就像一个浪子回到父亲的怀抱里，因为他有太多的祝福要给你、给我，而且要给我们直到千代。所以你要你的家要有得到神的祝福保守吗？你就要让神做你们的一家之主。所以我祈祷我的孩子有一天会说，在我爸爸心中神是最重要的，在爸爸心中神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从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天父是我们的供应者，天父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主耶稣教我们要这样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我们所有的日常供应财产都是从神来的。你说不对，是我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你身边的一切东西，包括你银行里挣的钱，你的衣服、开的车、住的房子等等，还有吃的食物，归根结底，追溯源头啊，都是因为有这个阳光、雨露、河流，然后还有地上的这些资源，有这些农作物，才会产生这些财物。所以这些都是神创造的，白白给人类的。那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们一起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你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养活飞鸟，所以他难道不会更加的供应你我吗？当神供应一切，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每天躺在沙发上，就是看电视，什么都不做？不是，神不是要我们懒惰，神不是要我们懒惰，他要我们殷勤地与他同工。圣经里有很多这种例子，我就举一个， 在列王记下四章里面记一个寡妇的例子，记载一个寡妇，她的先生一去世以后，那个时候是没有很好的社会供应保障，所以她非常的艰难，她甚至要变卖要把儿子仅有的儿子卖掉来还债，所以神就差遣以利沙去帮助这个寡妇，跟她说，问她你家里还有什么，她说我还有一瓶油，只有一瓶油了。伊丽莎就跟他说，你去到邻舍那里去借空的器皿，借的越多越好。他跟儿子就去出去跟邻舍借了很多这个空的器皿，回到家里就把那个瓶子里的油就倒一个空的器皿放在边上，满了以后到了最后，他跟儿子说再拿一个空器皿来，儿子说没有空器皿了，都用完了，那油就没有了。他们就把这个油卖了以后还了债，多余的还可以养家。所以神是怎么供应他们的呢？就是让这个寡妇和儿子去行动，去借这些空的容器器皿。如果他们不去行动不愿意去向邻居去借，或者不好意思去借，他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这个恩典，神的这个供应。我也在想，我说这个儿子要是更勤奋的话，多跑几家，再多借些容器的话，他们油还会更多，是不是？还会得到更多的油。所以我们做父亲的要殷勤，要教我们的孩子能够殷勤不懒惰。这里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不仅仅包括这些物质的供应，也包括我们灵魂生命的需要。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是在阿摩斯书，就是旧约阿摩斯书8章11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在马太福音4章4节，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就是主耶稣在回答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回答的。主耶稣回答说，我们一起读，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作为父亲，除了物质的供应，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们？有没有和孩子花时间去这种互相的沟通？记得所罗门牧师在这里有讲过一次道，我还记得他提到一个统计数字，就说一个美国父亲平均每天在家跟孩子沟通的时间有多少，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几个小时一天？一个小时几分钟？我记得他说的就是20秒，几十秒。我做的比他好，估计能30秒。起来起来，快点刷牙上学去了，别迟到。然后回来以后，孩子怎么样？学校怎么样？我说考试怎么样？考 A 没有？为什么只考一个 A 减？为什么要错一道题？大概就这么多了。30秒到了，可能。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在家里，总体来说，跟妈妈相比跟孩子沟通的时间很少，妈妈相对会多一些。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和孩子真正的沟通，我们就不会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就也怎么能把神的话传承给他们呢？所以我们很多父亲很注重给孩子物质的需要。给孩子买这买那，好像这就是爱。然后其实孩子有属灵的需要，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经文，每个人都有这种属灵的需要，情感的需要。郭长老在开养娃班，就是用神的方法教养孩子，用神的方法，盼望我们做爸爸妈妈的都能够去参加，学会和孩子沟通。用神的智慧和方法来教养我们的孩子。那你说我都空巢了，我还要去上吗？ 我觉得空巢的人也要去上，因为你还有孙子孙女需要跟你沟通，你还可以有机会去教养他们。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学到几件关于我们天父的事情。所以天父他是至高无上荣耀的神，我们的天父他供应我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是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天父他会赦免，天父赦免我们，这什么意思呢？耶稣教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天父，他非常乐意来赦免我们，因此我们也要愿意去赦免他人。事实上在这个主导文就接下来后面不远的地方，同样一章第六章，耶稣就说啊，耶稣还说，你们如果饶恕人的过犯，我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我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个饶恕人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是一个必须的，是神的诫命，因为天父是饶恕我们的。我发现许多人与人之间或者夫妻关系的破裂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天父的这个饶恕，或者要我们饶恕，也不明白神希望我们这个饶恕，要饶恕他人。我有几次跟快要就是破碎的家庭去谈话的时候我发觉他们每个人都是在说对方的问题，对方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少说到自己的问题即便对方有很多问题，他们也不愿意去赦免饶恕对方。还有一些人呢，在家里是用忍这个方法，忍这个方法能够管用一段时间，但是到孩子大了以后空巢了，这个夫妻两个他们共同的责任义务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如果没有共同的爱好或者关系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忍了，一旦出现矛盾就不忍了就会爆发，就会要分开，所以这很危险同时呢，我自己也发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爱心耐心就像体力就像我们的身体体力一样渐渐的就是每天特别容易耗尽特别是因为我发觉跟配偶在一起，因为都知己知彼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对方一个表情还没有说话我可能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很多时候没有耐心去听完对方的讲话，我就可以打断然后呢就可以发表我的高见，或者就是给出我的结论，给出总结，就是没有耐心了。所以我觉得神借着准备这篇道也让提醒我，就是我要不断的到神的面前去支取耐心和爱心，能够更多的去饶恕接纳人。所以各位父亲，你们有没有在家里建立一个这样饶恕的文化？你有没有对你的孩子对你的配偶有很多不合实际的苛求，把自己的这个以前没有完成的梦或要求强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我常听到有的人说，在家里我是很有原则的人，听到过吧？在家里我是很有原则的。我每次听到这个话我就有一些担心，因为这个原则是按你自己的意识定的，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神这种饶恕包容忍耐的这个原则定的。所以你们在家里要有各种各样原则的话，回去复习一下，重新review 一下，重新 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神如果不饶恕我们，按我们的罪过来处罚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天父，宽恕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在家里我们要多宽恕我们的孩子和配偶，如果夫妻双方能够真是互相的饶恕对方，接纳对方，那他们就不需要咬着牙天天的去容忍对方，就会更多的去欣赏对方，就会有很和睦的关系。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父他还保守引领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一个好的父亲会保护自己的儿女，这里的这个叫原文其实就是带领的意思，你要看原文，带领就是带领我们，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当我们遇到凶恶的时候拯救我们。讲到试探的话，我要提一下还有一个字叫试炼，试探英文叫 temptation， 试炼的话叫 test，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试探是从我们自己的私欲和罪来，还有从魔鬼撒旦的引诱来，试探目的是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失败。那试炼的话是从神来，是要锻炼我们，让我们得胜，让我们成长。所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不要让神带领，让神带领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就是不要让我们落入罪恶的自己犯罪私欲的网络和魔鬼的网络里。就我们脱离凶恶呢，这个世界到处充满各种各样的凶恶或者危险，你要看一看现在的每天的视频就知道，那个街头的打砸抢，然后还有现在战争，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又打起来，除了战争、饥荒，还有自然灾害，还有疾病等等，所以人在世上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神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以前听到郭长老常跟我们说，每个来到教会的家庭都有需要，每个来到教会的家庭都有需要。我当时还不以为然，我说，我遇到的一些国内来的朋友，他们的家庭关系和睦，然后事业也成功，然后生活也富裕，孩子也挺好的，挺有出息的，好像没有什么需要。但是后来仔细跟他们交往以后，发觉每一个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都有问题。然后即便现在没有问题，像我们也不是说以后不会遇到难处，像我们的身体其实都在一点一点老化，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是会有难处。那么来到教会，来到天父的神面前，就可以得到保守。所以这是最好的养生和防护的方法，来到教会，来到天父的面前，有了父亲就有安全感。记得小时候70年代的时候，爸爸带着我们姐弟仨去坐火车，从安徽经过南京到无锡，到了无锡城里以后还要坐车和船，有20里的路要到乡下跟爷爷奶奶住。所以70年代坐火车，你们要坐过的话就知道，常常晚点，一晚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就晚点了。等我们到了无锡城里以后，天色就已经暗了，公交车没有了，船也没有了。所以我爸就犹豫了一会，就跟我们说，我们一起走，我们就要走20里路，然后走走走，天就黑了，那要好多小时，要估计要走到半夜。我们姐弟三就每人拎个小行李，我爸就挑着很重的，然后那个田埂上不平嘛，所以我们摔了很多跤，不过小时候孩子摔跤没事，越摔身体越棒。然后我当时我没有记得有任何害怕，天漆黑的，我们还经过小桥，经过坟地什么之类的，都不害怕，因为有父 有我的爸爸在身边，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真是什么都不怕，而且有一种这种新奇冒险的感觉。所以有父亲就有安全感。那神的这个保守引领呢，保守引领里也包括管教，也包括管教。小时候我和我哥在有一次有个小朋友得罪了我们，得罪了我们，我们就想报复一下，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在楼下就放哨，看有没有上下楼的人，好，没人了，然后一个小朋友就抱着我哥，那时候个子不高嘛，抱着我哥就把那个家人的电闸给拉了，晚上砰一下就一片漆黑，我们就跑了。后来那个人家就告状告到我们家，我爸就气坏了，所以我爸这是发火的一次，我记得他拿着一根棍子就来，我还记得我哥把手放在那案板上，我爸说是哪只手拉着电闸，就揍我们。然后我还记得我爸说，你们胆子太大了，连电闸都敢拉，以后要坐牢的。的确，那70年代，我想现在也会吧，文革那时候，你要是拉了电闸，造成停电停产，那肯定被抓，肯定打成反革命，不仅坐牢，这一辈子可能就完了。所以我爸管教我们是为了保护我们，保护我们。那圣经有许多管教的例子，最有名的，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神管教雅各的例子。以色列他的祖先是亚伯拉罕、雅各，亚伯拉罕、以扫、雅各，雅各后来生了12个支派，所以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这个人非常精明，年轻的时候他就用一碗活动汤就从他的哥哥以扫那里骗来了长子的名分。那时候的话，长子按以色列的传统可以得到双份的祝福，双份的遗产，那以扫可能就不开心了，就要报复，所以雅各就吓得就跑，然后神就让雅各落入他的舅舅拉班的手里。这个拉班不是一般的人，比雅各精明要10倍。拉班有2个女儿，一个叫大女儿叫利亚，小女儿叫拉结。然后雅各呢喜欢了小女儿拉结，就跟拉班舅舅说，我愿意为你工作7年，然后完了以后我娶你的这个小女儿。拉班说可以，所以雅各就为拉班打工打了7年。圣经写得非常浪漫，说因为雅各爱拉结，他看着7年就像几天一样，一晃就过去了。好，到了新婚那一夜，我估计是雅各肯定他们有喜庆宴会，然后雅各估计喝多了，喝高了，也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到了第二天早晨，圣经记载雅各醒来，发现身边的不是他要娶的拉结，是大女儿利亚。这个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大噩梦。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圣经里也是最幽默最搞笑的一幕，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文学有描写这个早晨起来发现人娶错了。然后我想要好莱坞拍成片子的话，估计那天早晨那个帐篷那里发出一个惨叫，是雅各啊。这就是神就对他管教，让他知道被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但是神管教雅各，到最后雅各就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所以有记载，圣经里记载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在床头拄着拐杖敬拜神，给他的12个孩子祝福。所以这就是神管教。好，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我们从主耶稣教我们的这个主导文里，我们看到天父是至高无上荣耀的神，天父供应我们，天父赦免我们，天父保守带领我们，也包括管教我们。那你可能会说了，天父他是神，他高高在上，我们如何成为他的儿女，他如何成为我们的天父呢？我们看一下哈，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们再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凡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动成为神的儿女。他告诉我们呢，凡接待他的，所以你必须做出回应，必须接纳耶稣基督，必须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说凡接待他的，他就会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的祷告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能够与他相连接，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如此的爱你我。那弟兄姊妹朋友们啊，特别是父亲们啊，你我一生忙忙碌碌，都想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最好的，给我们家里面留下最好的。那什么是最好的长久的呢？是钱财呢，还是神的保守和同在呢？我有个朋友，他的微信的标签很有趣，那很幽默，他用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格言，叫做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大家知道这句哈，发光。但是你要注意到，在国内南方人，福建广东，你让他说发，他发不出啊，他发不出来，发跟花是一样的，所以他把这个字就改了，他说金子总是会发光的，这一字改的就很有意思，实际上跟圣经原则也是一样。圣经说钱财是不确定的，是不可靠的，只有我们天父他的恩典，他的同在是永恒的、永久的。那我就改了一下，我想看看大家普通话怎么样，别发错了。大家读一下这个绕口令，一起读，别读错。天父的恩典是永远会发光，永远花不光。有没有读错？读错意思就不对了哈。所以前面我们讲到啊，神的慈爱祝福可以到千代，千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永远永久。而且所以我们一直可以传承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子孙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从上到下，但其实神很奇妙，很多时候他用我们，他还会往上传给我们的父母长辈们。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家所以像郭凡的父母就成为了基督徒，而且郭凡的妈妈就是在这里受洗的，郭凡的爸爸是我们到他的公寓去给他施洗的，还有我爸爸来到西雅图来探访我们的时候，酋长老给他传福音，传完以后问他，你愿意不愿意相信耶稣，他说我愿意。我在边上我就很惊讶，这么快这么容易，神的恩典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神可以透过我们，他会把我们恩典，把他的恩典传给我们的孩子们，传给我们，传给孩子们，也传给我们的长辈们，让我们全家都可以蒙福。所以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地上就是肉身的父母都是不完全的，你我作为父亲和母亲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已经失去了父亲，像我就没有了，我的父亲过世了。但是我们有阿爸天父，所以他是完美的，他是至高无上，他供应，他赦免，他保守。我们做父母的包括我们在座的父亲，我们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永远在他们的身边去呵护他们，去供应他们。所以我是盼望我的孩子有一天他们知道他们拥有一位永恒的父亲，完美的父亲，会比我更好的去供应他，去保守他，去爱他。所以今天呢是父亲节，我们要荣耀所有的在座的父亲，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荣耀那位伟大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这个阿爸天父。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救恩，我们得以和阿爸天父重新建立